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防卫相指中国攻击型潜艇在钓鱼岛附近航行，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指夏威夷导弹预警系统需要纠正。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并非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此外，香港民主动力召集人郑宇锡对成功举行民主派补选初选感到高兴，他解释说，
香港市民撑民主运动，觉得民主运动参与这个选举呢，能够为香港的政局呢提供健康的有力的制衡的机制。我想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选民都会呢热烈支持我们民主运动呢。
一息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防卫相小野指五点星期一话，上个星期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之钓鱼岛周边比连区航行的中国潜艇是一艘攻击型核动力潜艇。小野指五点话，这些是单方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日本上个星期四发现有中国舰艇驶入日本领海外侧比连区，并且向中国提出抗议。日本防卫省话，处于下潜状态的中国双级新型核潜艇和中国海军的一艘护卫舰从10号下午到11号上午在尖阁诸岛、中国称之钓鱼岛、大定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外侧比连区航行，当日下午都驶离了比连区。中国海警船经常前往有争议的钓鱼岛巡航，但是派海军舰艇和潜艇共同进入该争议岛聚12海里比连区就是第一次。上一次中国一艘护卫舰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是2016年6月，当时中日海军仲曾经进行了一段紧张对峙。针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方就钓鱼岛问题提出的交涉。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森星期日表示，在夏威夷发生的一次虚假的导弹来袭的警报是很不幸的，需要纠正，当局正是全力以赴确保它不会再发生。官员继续调查周六的这个事件，在事件当中，位于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州的居民通过电视广播、电子邮件和移动设备收到错误的警报，说弹道导弹来袭威胁夏威夷，立即寻找避难所，这些不是演习。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在大众越来越担心北韩发动核侵略之际，夏威夷恢复了冷战时代的警报系统，当局将这个事故归咎于人为的错误。夏威夷州的国会议员加巴德对 CNN 说，这些程序如此失败，造成整个夏威夷州人心惶惶，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加巴德还说，这些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些真是凸显了夏威夷人民面对的严峻的现实，夏威夷是美国距离北韩最近的州。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否认他是种族主义者，在三日之前的报道说，他在谈到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的移民的时候，使用描述肮脏和贫困的脏话来指这些国家。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他拥有的海湖庄园回答一名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川普说他是记者所有采访的人之中最没有种族主义的人。参加了一次讨论移民问题的白宫会议的一些人说，川普问到美国为什么接受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非洲的移民，还说他希望能够有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的人来到美国。他说川普总统又说，他希望正是讨论的一项移民改革方案并不包括海地。虽然白宫从来没有否认川普总统在谈到非白人移民的时候用了脏话，但川普总统予以否认。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从来没有用侮辱性的字眼形容海地，是民主党人编造的，他和海地人的关系非常之好，或者以后开会都应该录音，没有信任的话就是很不幸的。美国民众星期日庆祝马丁路德金日，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他在领导民权的时候坚持非暴力理念，后来被暗杀。马丁路德金日是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美国人民在这一日纪念这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领导民权运动的领袖，他在美国南方组织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以及为黑人争取平等和选举权的运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自杀炸弹袭击，炸死至少16人。巴格达市中心泰伦广场在早上交通高峰期发生了两次的爆炸。伊拉克内政部说，除了16人丧生之外，还有65人受伤，目前并没有人宣称对炸弹袭击负责。秘鲁海岸在星期日发生7.1级的地震，造成一人死亡，至少有60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发生在利马以南560公里的秘鲁西南部的阿雷基帕州，距离阿卡里大约有40公里。根据秘鲁的国家紧急运作中心的官员表示，171座房屋被摧毁，超过73个家庭受到地震的影响，紧急救援人员已经将帐篷和床垫送到流离失所的家庭的手里面。阿雷基帕州长在推特上面说，一名55岁的男子在尤卡镇被石头压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这个星期稍后计划访问的社区被地震破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日近期的紧张关系。日本防卫省上个礼拜五1月12号傍晚宣布，连日在东中国海尖角列岛，中国又称为钓鱼岛的周边海域航行的潜水艇是中国潜艇的消息。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预计这个月下旬访华，探讨改善两国关系的前夕。中国此举的意图引起日本众多的猜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至五典1月12号星期五傍晚宣布，海上自卫队当日下午拍摄到连日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游弋的中国潜水艇浮上海面的照片，从而证实该可疑潜艇属于中国海军。小野至说，在中国独自主张有关尖角诸岛的事务中，这次中国潜水艇是首次在尖角诸岛周边海域航行，而且还有巡防舰同时航行，是单方面升级紧张的行为，日本深刻忧虑。他还对记者提出日中之间需要回避突发冲突的紧急联络机制的问题，说无论如何，这个同谈判是两回事，信赖关系是前提，中方为此努力很重要。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杉山俊普打电话给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再次抗议中国军舰到尖角诸岛附近海域，提升紧张局势。此前一日，杉山已经召见过程永华，抗议中国巡航舰到尖角诸岛附近海域活动。据报道，程永华反驳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等。不过事后程永华走出外务省时，没有好像往常回答记者群提问来强调中国主权这样，而是表情严峻的不发一言离开。日本一些主流传媒和舆论都指出，在中日准备借今年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来改善关系的时候，中国军舰连日游弋在尖角诸岛附近海域，尤其潜艇更加是首次出现在该海域，中方意图叵测，亦令预计这个月下旬访华推动改善关系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更加棘手。即使日本政府尚未正式宣布，不过从去年12月31号起，日本已经有多个主流传媒引述外务省消息说，河野太郎预定这个月28号前后访华，与中国讨论日中韩东京峰会事宜，以及今年两国改善关系的日程和磋商日中新时代关系的第五份政治文件等计划。但是去年8月3号出任外相的河野， 他的访华计划其实已经经过再三延期，由于河野的父亲前日本国会议长河野洋平是众所周知的自民党亲中政客，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任命河野太郎出任外相时，日中两国都有安倍希望借河野洋平与中国的深交来推动改善日中关系的广泛分析。河野太郎一方面有意借此优势尽快搭上2016年4月前外相岸田文雄访华以来中断的访华路途，一方面亦必须防备近年日本社会持续住对中国缺乏好感的舆论中父亲与中国深交并不利于他的政治形象。日本右翼舆论已经抛出卖国父子等言论来凸显警惕河野太郎外交。中国对日本稳定的自民党政权难得出了个可能亲中的外相期待好大。河野上任后第三日出发去菲律宾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议，8月7号他在大会发言时批评中国单方面的南中国海行动。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持续快速大规模的构筑据点令日本深刻忧虑。河野还表明支持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作战巡航。大会后河野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预定会谈，王毅面对带微笑并不惜外交礼节的习惯性鞠了个躬的河野，神色严峻地当着记者群讽刺河野说，你父亲是正直的政治家，他发表的慰安妇问题谈话代表了日本的诚意，我们知道你出任外相都抱有很大期待，今日你在国际上首次亮相，亦是首次在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发言，坦率地说我们很失望，我们觉得你在大会上的发言好像是完全执行美国交给你的任务。当翻译翻完这段话的时候，会谈场上气氛僵住，大家将目光投向河野，在场的外务省官员亦担心他应付不到这个场面，但是河野拿出推心置腹的神情，温文尔雅的回答，从我1996年众议院选举当选随后就见过你多次，这一次是外相会谈形式，与作为前辈的王毅先生面对面相逢非常光荣，这次来参加东盟一连串外长会议，知道我父亲的人非常多，我迎来了很多人对我这个儿子的笑容，使我再次想到应该感谢父亲。在北韩问题、海洋问题、东亚安全环境迅速变化这个非常困难时期出任外相，做了这些值得做的工作令人高兴。日本战后一贯推行和平外交，中国战后虽然经过各种事，但是致力发展了经济，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自身行为好像个大国的样。根据出席会谈的日方官员透露，擅长日语的王毅等翻译完之后还一时讲不出话。河野博得日本国内一片喝彩，舆论广泛称赞他，既不失对年长和外交老道的王毅礼节，亦表现了日本人的修养，作为自民党内比较典型的夹派，还能够勇敢地讲出几乎所有日本人想对中国讲的真心话，连右翼舆论亦承认对河野刮目相看，使到河野去年起政治前途看涨。中国传媒虽然拿河野对王毅鞠躬的瞬间照片大做文章，但是中国政府认识河野父子不同，去年8月河野上任起公开和非公开的谋求访华执行安倍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外交方针，但是都被中国再三延期，首先是以去年已召开19大为理由说明访华最好押后到11月，后来又称延期到12月，随后又变成12月或者今年1月，现在再传出1月下旬，外务省亦不敢传信。河野这个月28号前后访华消息传出后，中国军舰忽然在敏感的尖角诸岛附近海域游弋，日本连日对中国的动机揣测纷纭，日本内阁、防卫省、外务省亦在分析，包括中国军方擅自行动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习近平政权需要对内显示维护主权决心，试探日美在东中国海的应对能力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相信是习近平政权的指令，并非中国军方擅自行动。他说如果是，那就说明正欢迎日本与一带一路合作的习近平政权可能一手与日本改善关系，一手向日本展示主权问题上不让步的立场，尤其在河野访华前中国要发出这种信号。小谷亦指出，日本政府称尖角诸岛这次发现中国潜水艇的情报来自于美国等，他相信很可能是来自台湾，因为2004年日本就得到过台湾提供的中国船舰情报。 他说蔡英文政权成立以来，中国加强对台压力，最近中国舰船轰炸机都在台湾周边徘徊，今年航母亦通过台海，这次尖角诸岛附近海域的中国潜水艇可能是从南中国海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然后从宫古岛海峡向尖角诸岛方面航行，既为提升海军作战能力，亦有向日台施加政治压力的意图。日本防卫省称，上星期四起，中国一艘潜艇同一艘江海二级巡防舰在尖角诸岛的大正岛，亦即中国称的赤尾坠轮接海域出没。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大浪和大电两艘护卫舰警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星期四亦在记者会上指责日本两艘舰艇跟踪监视中国军舰，他强调中国的钓鱼岛主权，称中方在相关海域展开行动是无可非议，日方有关做法丝毫改变不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亦丝毫动摇不到中方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对日本舆论怀疑中日又展开主权纠纷可能改变日中改善关系计划，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上星期四一边说，日本深刻的忧虑要在断言守护领土领海领空的想法中毅然采取应对，一边说推进全面改善日中关系的立场不变，他们强烈要求中方不要阻碍这个潮流。不过多个日本主流传媒报道说，日本政府内对中方此时此刻此举感到失望，而河野访华又难免主权纠纷争论，中日关系恐怕永远停滞在争论点上，做不到面向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面对中国解放军快速军事扩张，台湾官员说，台湾年度国防开支预计在2025年之前增幅至少为 20%， 达到128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12月11日星期四报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计划通过长期性国防开支的增加来取得先进武器系统，这个普遍被视为台湾政府日益增强的决心，要打造更强大的威慑力量以抗衡中国的攻击。报道引述两位不具名官员的话，台湾今年经济增长正在在预定的轨道上，因此蔡英文政府亦希望改变多年来国防开支被削减的趋势，增加的资金将以加强短期不对称防御战略以及先进武器装备为目标，无论是自制或者长期性对外采购。报道说，台湾国防部证实电子作战、信息安全以及改善无人机都被涵盖在今年的优先项目中，其他还包括正在执行中的雷神公司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升级、洛德希德马丁公司的 F-16AB 战机升级以及台湾自制教练机。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12月11日在台北受访时话，蔡英文总统去年即宣示，未来台湾每年国防开支将以2%的幅度增长，台湾将以国防自主原则建立自我防卫能力，亦会与美国保持良好稳定关系，而取得台湾所需武器。路透社引述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的话表示，如果有三种武器是中国军方决策高层最不希望台湾拥有，那将是潜艇、战机以及弹道导弹防御。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已经连续多年提到，中国军事现代化导致台海军力平衡严重向中国倾斜，台湾需要增加国防开支，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强化自我防卫。军事专家认为，即使台湾无法改变台海军力失衡的现实，至少可以提高解放军武力攻台的代价。台湾在与北京友好的马英九政府执政时，国防开支从200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滑到2016年的 2.1%。多年来，华盛顿不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预算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各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最近都在公开讲话中做出同样的呼吁，蔡英文政府积极推动国防自主能力，计划自行生产八艘潜水艇，不过仍然需要从其他国家取得先进武器以及装备。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军备来源，但是对台军售经常受到中国的阻挠和抗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月11号刊登一篇文章，说要阻止中国侵犯台湾最有用的是潜水艇。文章说拥有强大的潜艇舰队可以有力威慑中国的侵犯，因为潜艇可以威慑经由船舰运输两栖战斗部队的解放军，中国必须投入相当的资源来化解这种海底威胁。而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对于一个现代化海军而言，中国很罕见的从来没有反潜作战的经验。文章指出，台湾海军2017年宣布自制八艘潜艇的计划，不过美国防务新闻曾经报道，台湾仍然需要潜望镜以及鱼雷发射管等五种关键技术的外来协助，第一批潜艇可望在2027年服役。文章说，虽然八艘潜艇只是一个小型部队，不过对于中国的武力侵略已经足够发挥有力的威慑作用，亦是台海两岸和平解决分歧的诱因。无论台北最后能否建立这个潜艇部队，但是中国即使在和平时期都通过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各种途径压制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对抗中国军事力量相对弱势，情况只会越来越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五批准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他未有重新实施按照伊朗核协议而暂停实施的严厉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川普表示，他是最后一次免除伊朗的核制裁，以俾国会和欧洲盟国120日的时间来改进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放弃这一项协议。川普总统提出修改这一项协议灾难性的缺陷，包括伊朗同意立即向国际检查人员开放所有的地点，并得到德克兰永远不开发核武器的保证。根据白宫所说，任何新的伊朗协议还将必须包括伊朗的弹道导弹并且无限期的限制其核技术突破。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这样的一份协议，美国将不会再次为了维持伊朗协议而免除其制裁。而且如果在任何时候当他判断这样的一份协议没有希望达成时，川普说他将立即退出这项的协议。另外，美国财政部针对伊朗的一些企业和个人因为侵犯人权而实施了新的制裁，制裁针对的是14个伊朗实体和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朗司法部长萨迪格阿米利拉尼贾尼。美国财政部将拉尼贾尼和针对伊朗人民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联系在一起。在黑名单上的其他实体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网络部队。川普政府坚称让该部门切断了示威者用来通讯的社交媒体网络。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员表示，这些制裁是反击伊朗肆无忌惮和破坏稳定行为的更广泛努力的组成部分。伊朗的这些行为包括与镇压抗议者有关的行动。本月在伊朗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21人丧生。根据法律，行政当局必须每90日向国会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2015年伊朗与国际社会就限制其核项目达成的协议。去年10月，川普总统拒绝认证协议，他说德克兰违反了核协议的精神。这项协议是在2015年达成的，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但是没有重新实施签署协议前对伊朗中央银行和能源工业实施的严厉制裁。延长免于执行对伊制裁的决定是在川普总统1月11号星期四晚就伊朗问题会晤了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之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可能会使希望对伊朗政府采取更加强硬措施的流亡伊朗人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感到失望。美国政府对伊朗很多城市发生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表达了强烈支持。美国总统此前多次严词抨击伊朗核协议。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一月十一号星期四在白宫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川普的行动会引起德克兰的注意。鲁钦财长说，总统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伊朗核协议的很多方面需要作出修改，在伊朗核协议外存在大量活动，不理是弹道导弹还是其他的议题，美国将继续实施制裁，这些问题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范围之外。设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雷伊塔基亚表示，川普努力在这里支持希望保留这一份协议的盟国和有关伊朗在中东地区破坏稳定的情报评估之间做出很艰难的平衡。一月十一号星期四，参与达成伊朗核协议的欧盟各国明确表示，他们坚定支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个使川普陷入外交孤立。在布鲁塞尔的一次会晤后，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表示，虽然对伊朗开发弹道导弹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其他活动存在担忧，但是那些问题需要单独区别处理。伊朗一直坚持其核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参加了欧盟的会议，但是没有和其他的国家外长一起与记者见面。但是他一月十号星期三谴责美国实施破坏性政策，该协议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认可，并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该机构认定伊朗一直在履行协议中包括限制铀浓缩以及拆除设备等规定的义务。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举行的一个活动中，以漫谈的形式对当前美国经济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讲到川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推动通过的税改法案。姆努钦说，我们感到无比的喜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跨党派的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预估税改或令财政赤字在今后十年从 1.1 万亿美元增至 1.5 万亿美元。努钦则表示乐观，他说他认为将会带来1万亿美元的增长，所以他认为这个将可以被支付。财长说，在计算模式中，税改方案预估美国年增速能够达到 2.9%， 但是他认为年增速会达到 3% 甚至更高。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增长预期是今年达到 2.5%， 明年则是 2.1%。 当前的美国经济进入自网络经济后另外一个强劲增长期，民众对经济的信心亦日益乐观。不过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当前经济乐观走势应该归功于哪个有意见分歧。近期由昆尼皮亚克调查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美国经济出色或者好的受访者占 66%，是该机构自从2001年开始进行这一项民意调查以来最为乐观的结果。但是该调查受访者中有近半数，即是 49% 认为当前的经济表现应该归功于奥巴马政府，只有 40% 的人认为这个是川普政府的成绩。谈及税改计划的执行，努钦说，财政部正在同国会讨论对税改方案的实施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他说政府将雇用大量人员帮助税改的执行。努钦说，政府在达到借贷限度时，国会应当提高上限。他说国会不会在1月19号资金授权失效时令政府关门，届时将会有解决方案或者将会有临时性的持续决议。讲到另外一个热门话题，即是加密货币，努钦坦言自己担心消费者会有受害的风险。他说财政部已经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督。他说自己最关心的是将阻止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利用加密货币做坏事。努钦说他将在20国集团框架内推广美国制定的针对比特币发行者遵守类似于普通银行应该遵守的规则。努钦是美国第77任财长，他是纽约人，19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在学校时是耶鲁每日新闻的出版人。 老任1985年加入高盛集团，1994年成为他的合伙人，后来升任管理层，曾任首席信息官。他2002年离开高盛，创办道恩资本。该基金曾经涉足影视业投资，投资影片包括《阿凡达》和《坏小子》等影片。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日本防卫上指中国攻击型潜艇在钓鱼岛附近航行，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指夏威夷导弹预警系统需要纠正。南北韩商谈北韩牡丹峰乐团前往冬季奥运会。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星期一说，上个星期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比连区航行的中国潜艇是一艘攻击型核动力潜艇。小野寺五典说，这些是单方面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日本上个星期四发现有中国舰艇驶入日本领海外侧比连区，并且向中国提出抗议。日本防卫省说，处于下潜状态的中国双级新型核潜艇和中国海军的一艘护卫舰，从10号下午到11号上午在尖阁诸岛中国青钓鱼岛大正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外侧比连区航行。当日下午都驶离了比连区。中国海警船经常前往有争议的钓鱼岛巡航，大派海军舰艇和潜艇共同进入该争议岛对12海里比连区就是第一次。上一次中国一艘护卫舰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是2016年6月，当时中日海军仲曾经进行了一段紧张的对峙。针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方就钓鱼岛问题提出的交涉。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星期日表示，在夏威夷发生的一次虚假的导弹来袭的警报是很不幸的，需要纠正，当局正是全力以赴确保它不会再发生。官员继续调查周六的这个事件。在事件当中，位于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州的居民通过电视广播、电子邮件和移动设备收到错误的警报，说弹道导弹来袭，威胁夏威夷立即寻找避难所，这些不是演习。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在大众越来越担心北韩发动核侵略之际，夏威夷恢复了冷战时代的警报系统，当局将这个事故归咎于人为的错误。夏威夷州的国会议员加巴德对 CNN 说，这些程序如此失败，造成整个夏威夷州人心惶惶，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加巴特仲话，呢啲系不可接受嘅，但系呢啲真系凸显咗夏威夷人民面对嘅严峻嘅现实。夏威夷系美国距离北韩最近嘅州。南韩同北韩嘅代表团星期一会面，最后商定北韩向南韩下个月举办嘅冬季奥运会派出一个表演艺术团嘅问题。喺双方交界嘅板门店村嘅会谈，系可能聚焦于有名嘅北韩牡丹峰乐团的日程。据报道，牡丹峰乐团的成员都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手挑选。北韩说，他的平昌冬奥会代表团除了运动员之外，还有包括艺术家、官员、记者和其他的人员。南韩统一部说，北韩代表团的规模将会在1月20号北韩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谈的时候确定。北韩最近在冬奥会问题上面的和解姿态被广泛认为是努力化解他去年进行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射引起的紧张。印尼警方说，雅加达股票交易所大厅天花板混凝土结构倒塌，导致75人受伤，一些人被埋在坠落的混凝土的瓦砾当中。紧急救援官员说，这次事故尚未造成人员遇难，这座建筑物亦都是世界银行在当地的办公机构。一名在这栋大楼工作的目击者说，当天花倒塌的时候，他正是在大厅里面，他说混凝土块开始落下，灰尘弥漫，水管破裂。越南向外国互联网公司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包括当地用户的数据，并且比越南当局能够更加容易获得这些数据。越南正在加紧控制互联网上的不同的声音。 越南官方媒体说，越南公安部这个月向议会提出一个草案，要求有至少10,000越南用户或者被要求的外国互联网服务公司必须在越南设有办事处。目前越南国会正在审议的这项议案还要求这些外国互联网公司储存越南国内用户的数据，包括重要数据或者在越南活动产生的数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初选反应超过预期，姚松炎、范国威胜出。因应3月11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补选，民主动力协调各个民主派政党进行初选，决定九龙西及新界东两个地区直选的候选人。初选实体投票星期日已经结束，民主动力表示超过26,000人投票，反应远超过预期的8,000人，反映出香港人希望有民主机制抗衡北京的绝对权力。民主动力星期一公布初选结果，姚松炎以压倒性得票胜出九龙西，范国威则胜出新界东的初选。他们都呼吁当局尊重选民投票结果，不要再用确认书等方式取消参选资格。我们就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补选初选结果的最新情况和反应。汤慧云你好。
是，曾富杰你好。
请你讲讲香港民主动力星期一今日公布立法会补选初选的结果，以及星期日的实体投票情况。
是咁，负责统筹民主派立法会补选初选嘅民主动力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九龙西同埋新界东两个地区直选嘅初选结果，而两名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同埋范国威咧系分别胜出噶。咁民主派嘅初选咧系分为三个部分噶，星期日即系琴日嘅实体投票啦，同埋电话民意调查咧系各占45%，而政团嘅投票咧就占10%。而在九龙西的选区方面呢，就是由姚松炎、民协的冯检基和民主党的袁海文是竞逐的。在实体投票方面呢，姚松炎的得票是有79%的，而冯检基的得票就是16%，而袁海文就只有是不够5%的得票的。而加上民意调查和政团的投票呢，姚松炎的总分是超过64分，冯检基就只有接近24分，同埋袁海文咧系超过12分，所以咧姚松炎咧系以压倒性嘅姿态咧系胜出民主派九龙西嘅初选噶。而新界东方面咧就系、是、由新民主同盟嘅范国威啦、工党主席郭永健同埋立言香港嘅张秀贤竞逐。范国威喺实体投票咧就得到59%嘅得票，郭永健咧就有22%嘅得票，而张秀贤咧就有18%嘅得票。而加上民意调查和政团的投票，范国威的总分是超过57分，而郭永健是接近24分，张秀贤就是接近20分，范国威 是以大比数胜出，但是政团的投票就是落后于郭永健的。而民主派初选的实体投票在星期日的朝头早9点至晚上9点举行，九龙西有3个投票站，新界东就有5个投票站，市民可以带同身份证和地址证明就可以前往票站投票。而主办单位选前估计每个票站大概有1,000人投票，总投票人数他们估计是8,000人，不过投票当日直至到中午已经超过10,000人投票，全日8个票站有超过26,000人投票，部分的投票站由开门已经出现大排长龙，所以广东话来说是打晒蛇饼的情况，反应是远超预期的。张富杰，
去年因宣誓问题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姚松炎以压倒性胜出了九龙西的初选，请你讲讲他的胜选感言。
係咁，姚松炎星期一喺記者會發表勝選感言，表示星期日嘅初選實體投票有高嘅投票人數同埋高嘅得票率，反映勝出嘅參選人咧係得到香港市民嘅授權，亦都係令咧初選結果咧有高嘅認受性同埋公信力噶，令到民主派以後咧可以有一個系統同埋有公信力嘅方法咧，係由市民選出民主派喺各種選舉嘅參選代表噶，咁以咧係集中票源嘅。姚松炎咧亦都表示，星期日嘅九龙西初选，有市民咧系愿意排队超过45分钟咧，都坚持要投票，反映香港人咧系唔放弃，坚定支持民主嘅。听下姚松炎点样讲啊？
今次嘅高投票率同埋高得票率，正正系反映香港市民争取民主之心不死，对抗威权嘅信息系强而有力嘅。今次嘅補選就係對抗 DQ， 所以尋日嘅初選有咁高嘅投票人數同埋高得票率，正正係清楚話俾全世界聽，香港市民反對人大釋法，選民嘅選票最大，不容行政當局假借人大釋法取消議員嘅資格。
如果当局再以确认书等方式取消姚松炎的参选资格，民主动力有什么后备方案？
是咁，民主动力嘅召集人赵家贤咧就呼吁当局尊重选民嘅投票结果，唔好再用确认书等嘅方式去取消参选人嘅资格噶。而据民主派初选嘅机制咧，就系、是、咧第二名嘅得票第二名嘅得分者咧，就系、是、所谓嘅后备机制嚟噶。但系如果面对咧系取消参选资格，会喺新界西喺九龙西会唔会派出民協的馮檢基參選呢？民主動力方面就要視乎很多因素，暫時是不能夠透露的。那趙家賢又表示，姚松炎在明日即是正式這個的立法會補選的這個的報名之後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是會去即是參選，那是有足夠的時間是給政府去核實有關的提名是不是獲得這個的認可。民主動力就表示，如果姚松炎在提名期結束之後咧，先至被取消參選資格咧，姚松炎嘅團隊咧係將會採取呢個法律行動㗎。咁而喺初選結果公佈之後咧，勝出嘅姚松炎同埋范國威兩個人咧，都仲未有公佈咧係幾時咧係去呢個嘅正式報名參選㗎。咁而正式報名參選嘅期限咧，就係、是、由聽日即係1月16日開始，至到1月29日，為期咧係兩個星期噶，咁所有嘅參選人咧都可以喺呢段嘅參選期間咧係去即係向當局咧係正式報名參選噶。咁而民主動力咧就認為咧當局咧就唔應該咧就即係以即係呢個確認書去篩選呢個嘅候選人，咁都希望咧即係當局咧唔好咧係去到咧即係選呢個提名期結束之前咧先至去呢個取消參選人資格咁樣噶。阿張富傑。
2016年落选的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胜出新界东初选，请你讲讲他的胜选感言，同埋点样去团结民主派啊？
係咁，范國威星期一咧發表題為《一同堅持走向勝利》嘅勝利宣言，表示真正嘅考驗咧而家先開始㗎。佢又表示咧，幾經考驗仍然堅持，唔只係佢嘅競選口號，更加係佢對所有香港人嘅勉勵。佢相信只要香港人共同努力，堅持信念咧，一定可以抵擋專權統治嘅來臨。范國威又感謝另外兩位民主派初選候選人張秀賢同埋郭永健，佢哋喺初选期间的表现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往后的民主运动当中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范国威又强调，民主派不能够辜负支持者的期望，必须要团结一致，在即将来临的3月11日立法会补选当中，以民意授权重夺因为中国人大释法被法庭取消资格的4个民主派议席。有记者问及范国威在初选当中得不到主流民主派政党的支持，3月11日嘅補選點樣團結民主派支持？范國威就回應表示，有信心民主派政黨咧係會服從初選結果㗎。聽下范國威點樣講啊？
我哋不能够忘记所有嘅政党代议士、议员或者从政嘅人咧，都要向民意负责。咁所以当我哋民主派透过初选呢个用民主嘅机制系去处理民主派派出候选人，而大家亦都达至咗呢个嘅君子协定嘅话咧，我系深信其他民主派喺面对特别系而家呢个专权政府嘅打压咧，系会团结一致对外。
民主动力认为呢次初选有高投票人数嘅原因，同埋反映出嘅意义系啲乜嘢啊？
系咁，民主动力创会召集人鄭宇石表示，鄭宇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高投票人數咧令到佢哋咧係喜出望外嘅，亦都可以講係一個創舉。佢認為咧同最近一連串嘅政治事件有關，而最重要嘅係反映香港人希望有民主機制抗衡北京嘅絕對權力嘅。聽下鄭宇石點樣講啊？
咁我哋而家見到有咁嘅出席率咧，有咁嘅參與率，我哋當然好開心啦嚇，真係喜出望外。我相信咧都係基本嘅精神。即係香港市民撐民主運動，覺得民主運動參與呢個選舉咧，能夠為香港嘅政局咧提供健康嘅、有力嘅制衡嘅機制。我諗過去、現在甚至將來，選民都會咧熱烈支持我哋民主運動咧，因為佢哋真係了解到，即係你權絕對權力就會絕對腐化，佢哋珍惜呢個制衡。
你星期日晚到过九龙西其中一个投票站采访，投票的市民反应是怎样的？
是咁，我咧係星期日晚咧係去到九龍西嘅黃埔地鐵站出口嘅投票站採訪啦。咁而喺晚上九點投票結束之前咧，大約一個多鐘頭咧，亦都不斷咧有市民咧係排隊投票噶，甚至咧有啲市民咧係帶同咧佢哋嘅年幼嘅子女咧係一同投票咁樣噶。而秩序咧睇落咧都係良好啦，而輪候嘅時間咧都唔算係太長噶。咁大概係即係十分鐘之內。已經可以完成投票咁樣噶。咁而27歲從事法律界工作嘅香港市民何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投票咧係支持姚松炎噶，因為佢覺得咧當局咧係冇足夠嘅法律理據咧取消佢嘅議員資格，而投票亦都係反映咧對中國人大釋法取消民主派議員資格嘅不滿噶。佢都希望咧姚松炎咧可以重返議會噶。聽下何小姐點樣講啊？
我覺得而家都有啲新嘅力量出嚟，即係新一批啦，即係唔係純粹以前民主派聽佢嗰幾位咁樣，即係可能希望佢哋都可以，即係又真係見到好多事件係一國兩制唔受尊重，即係基本上即係人大話釋法就釋法，佢話加條法例就加條法例咁，希望佢可以捍衞翻我哋即係基本法暫時確保俾我哋嘅自由，同埋都要傾翻50年之後究竟會發生咩事咁，純粹。是啊，30年，唔好意思，真系讲翻之后嗰30年系咯。
咁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参与初选嘅投票啊，佢认为市民反应热烈，对北京同埋国际社会反映出啲乜嘢嘅信息咧？
是咁，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喺九龍西黃埔地鐵站出口嘅投票站投票。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香港發生嘅一連串政治事件，包括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一言九鼎通過西九一地兩檢決定，同埋新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住宅僭建等等，市民咧都感到咧政府咧係為所欲為，所以咧就激發咧更加多嘅市民咧係參與民主派。嘅初选，楊岳橋就認為咧，係向北京同埋國際社會反映香港人咧係唔要一言九鼎噶。聽下楊岳橋點樣講啊？
我相信無論係北京定係其他即係外國社會睇到香港人連一個係由我哋自己民間舉辦嘅一個唔係完美嘅一個初選嘅制度，大家都咁參與，而最尾嘅結果必然係好清晰嘅，就係、是、對於由釋法開始一系列嘅。政治事件，大家是有大量的不滿，大家亦都不希望呢件事繼續進行，所以是透過今次是希望傳遞到呢個信息俾社會聽，亦都係俾權力或者俾一個信心我哋民主派的支持者，等大家知道我哋儘管喺政治上面偶然會遇到啲無力嘅感，但係透過大家只要有票投，我哋都願意去改變現狀。咁當然即係香港人從來都唔識，即係都唔係好習慣一言九鼎嘅。
敗選的參選人又有什麼反應？選前遇襲的新界東參選人張秀賢對暴力事件有什麼回應呢？
係咁，新界東初選落敗嘅參選人工黨主席郭永健發表敗選宣言，表示初選成功舉辦，締造咗香港民主運動史上嘅一個里程碑，顯示民主派陣營雖然競爭又有能力去合作嘅，亦都能夠咧係凝聚力量喺議會抗衡威權政府嘅勢力。佢又呼籲新界東同埋九龍西嘅選民喺3月11日立法會補選投票日集中票源，支持勝出的范国威和姚松炎，踢走建制集团钦点的参选人。而同样在新界东初选败选的立言香港召集人张秀贤，就在记者会上呼吁在民意调查和实体投票支持他的选民一定要在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支持初选胜出者范国威。他表示首次参选得到这样的成绩是无愧于心。而张秀贤在初选之前呢是曾经遇袭受伤，而星期日朝头早初选实体投票开始之前，姚松炎的竞选团队都发现有宣传品是被破坏的。张秀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是反映香港政治是慢慢走向暴戾，他认为不应该被这种风气是蔓延的。听下张秀贤怎样说。
我们现在政治慢慢走向一个比较暴戾有种的情况，即是这个不健康，因为自从2016年选举大家记得啦，周永勤事件去到何君堯，大家記得游身，所以我都覺得是需要去正視呢啲問題。
係民主派在3月11日嘅立法會補選港島區及建築測量界派出啲乜嘢嘅候選人呢？
係咁。今年滿21岁的香港眾志常委周庭，上個星期六，即係1月13日，就喺銅鑼灣街頭舉行造勢活動，宣布咧係參選港島區立法會補選噶，重奪咧係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舊年因為宣誓風波被法庭取消資格嘅議席。而多名民主派嘅重量級人物，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法律界前立法會議員吳凱怡等等咧，都有出席咧係支持周庭参选的。周庭就表示，一次立法会补选是阵营之争，亦都是一次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政治对决，他希望民主派可以团结，目标就是全取四席。而南区区议员祖籍荷兰的司马文就是宣布参选建筑测量规划和远景界的这个功能组别的议席的补选这样的。张富杰，
咁建制派对于3月11日嚟紧嘅立法会补选有啲乜嘢嘅部署啊？
系咁，建制派方面咧，新民党南区区议员陈家沛星期一即系今日咧，就喺党主席叶刘淑仪嘅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宣布是出选3月的立法会港岛区补选。而民建联在星期一晚，即是今晚，就会公布九龙西和新界东补选的参选名单，预料就会由郑永信和邓家彪分别参选九龙西和新界东。张富杰，
最后问到当局怎样去回应民主派初选今次的结果呢？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星期一出席立法会的会议之后，被记者问及因为宣誓方式而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姚松炎是胜出了民主派的初选，能不能够再参选立法会补选的时候，聂德权是一直是拒绝正面回应的，只是说补选会是在今年的3月11日举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好了，今天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不是星期一， Michael 和李华再约在一起去户外市场就去购物，他们就很自然地谈起了前一晚各自做了什么事情。李华就问 Michael 昨晚做了什么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wedge out 和 in my face。
Last night I wedged out in front of the TV。
你说什么？你说你在电视机前面 wedged out， 是不是说你在电视机前面吃生菜啊？
No,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vegetables. Veg, V-E-G, out, O-U-T, pretty much means to sit around and just do nothing.
Oh, 原来是这样。To veg out 意思就是无所事事，只是坐在那里。那为什么你不出去走下？
Well, I was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some friends, but I was too tired after being at work all day. That's why I vegged out all night, watching TV and reading.
这样 veg out 和英语里面另外一个形容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人是个 couch potato 是不是一样呢？
Yes, it is similar to being a couch potato. However, if you veg ou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you're watching TV or eating like a couch potato does.
咁如果我去咗公园，净系坐喺度乜都唔做，可唔可以话我喺公园里边 veg out？
Well, no. If you veg out, you usually do it at home. You may b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 watching TV, or just sitting there. Basically, you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哦，所以话如果你 veg out， 通常就系留喺屋企。咁如果你做咗成日好攰，翻到屋企梗系会翘起对脚，乜都唔做，乜都唔谂啦。
Yes, that's true. People often veg out after a long day at work or school. Sometimes they veg out when they should be working or studying, but they don't feel like it.
咁听起嚟好似系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但系佢就偷懒，咁就系 veg out。Michael， 我行路行得好攰啊，休息一阵好唔好啊？我真系唔敢谂你星期六仲要翻工啊。
Usually, I only have to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my boss has been in my face about getting this project done. I needed to get it done by Monday, so I decided to go in over the weekend.
我明白，你是说你的老板一直在逼着你做完的事，但是你是怎么说 In my f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say that my boss was in my face means that he has been giving me a lot of pressure about finishing the project. Just imagine someone who is standing close to your face demanding that you finish something.
看起来你的老板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吧。
Actually, he's not that bad. He's just very demanding when it comes to finishing work on time. He has an in-my-face attitude.
这么说你还可以用 in your face 来形容一个人的态度。
Yes, that does mean they have a very aggressive, direct personality. Someone like that usually does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ideas.
咁样形容一个人，听起嚟唔系几尊敬噃。
You're right. It's not a very nice thing to say about someone. You probably shouldn't tell someone directly that you think they have been in your face about something.
讲到 in my face。今晚的太阳晒住我块面，真系晒死我了。我哋去嗰边揾个阴凉嘅地方休息下得唔得啊
？Okay, how about getting some ice cream? There's an ice cream store right over there.
好主意，咁就行快啲啦。
嗱，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起去买嘢，咁李华就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 veg out 同埋 in my face。veg out 就系话乜嘢事都唔做，完全非常轻松。咁而 in my face 就系一种咄咄逼人嘅态度或者系个性。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